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没有发烧，呼吸状况明显改善。巴拉圭总统帕拉西奥斯前来梵蒂冈拜访教宗。教宗出席第28届气候大会，呼吁众人保护大地。教宗接见大学牧灵人员，并向他们表示，奇迹源于差异，而非整齐划一。教宗方济各的身体状况良好且稳定，没有发烧，呼吸状况明显改善。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1月27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此介绍了教宗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布鲁尼证实，教宗25号下午在罗马台伯岛杰梅利医院接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排除肺炎，但发现肺部有发炎的情况，已造成呼吸略感困难。布鲁尼说，为了更有效的医治，教宗正在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他最后解释，为了有助于教宗康复，原定于这几天进行的一些重要活动已推迟，好能保护所需的时间和体力。另外，依照他的身体现况所能承受的例行公事或较简单的活动则如常进行。26号主日，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的小圣堂通过连线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以免他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露面时着凉。教宗念经前向 1.2 万名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和在家中通过连线参与的人说，今天我无法在窗口露面，因为我有肺部发炎的这个问题。宣读醒思稿件的将是布拉伊达蒙席，他对稿件很熟悉，因为他是撰稿的，而且他总是做得很好。我很感谢你们的到场，所以当天宣讲稿件的由圣座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布拉伊达蒙席宣读。教宗方济各11月27号上午接见了巴拉圭总统帕拉西奥斯。因教宗的健康状况，他近日患了轻微流感，肺部有发炎的情况。这次会见是在圣马尔大之家而非宗座大楼举行。出席接见活动的有总统夫人和一个由13人组成的代表团。圣座新闻室公告指出，教宗与帕拉西奥斯总统会谈，问候代表团后，帕拉西奥斯总统在宗座大楼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公告写道，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对圣座与巴拉圭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进一步加强这关系的意愿表示满意。之后在谈话中提到巴拉圭新政府对抗贫困的方案。另外双方还谈到一些共同关注的议题，诸如环境保护、区域各国的状况以及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做出努力。 教宗方济各11月26号诵念三中经后表示，除了战争外，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危险，那就是气候变化，它威胁世界，需要予以最大的关注，尤其需要为此努力。教宗11月25号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隔天26号主日念经前和念经后的稿件由圣座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布拉伊达蒙奇宣读。教宗说，气候变化威胁地球上的生命，尤其威胁到后代的前途。他继续说，下周我将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六在迪拜召开的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言。我感谢所有以祈祷和全心致力于保护共同家园来陪伴我这次旅程的人。另外，教宗也提到26号在各教区庆祝第38届世界青年节的男女青年。他说，本届世界青年节的主题为在望德中喜乐，这是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世青节的延续。教宗拥抱作为世界的现在和未来的青年们，鼓励他们成为教会生活中充满喜乐的主角。教宗方济各11月24号在梵蒂冈的枢密会议厅接见了大约200名大学牧灵工作者，这些牧灵人员出席了圣座文化教育部筹办的会议，主题为朝向一个多面体的愿景。教宗在讲话中指出，多面体有多个边角，既锋锐又容易碰撞，现实生活有时也是如此，因此大学牧灵人员应以三种态度履行自己的使命：欣赏差异，关怀陪伴，勇于行动。教宗表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就如多面体的特征一样，大学牧灵人员在培育园地的服务中要懂得欣赏差异，具有一个多面体的愿景，这意味着要训练自己的眼睛，好能看到和欣赏所有细微的差异。在培育园地的服务中，以父亲和母亲的心境接纳人，包括他们及所处环境中的光明和阴影，这已是一项使命，即促使种子的成长。这是天主以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播下的。锋芒与阴影是青年学子的特征，他们的欲望和情感有时会混乱。教宗指出，陪伴他们意味着关心正在静悄悄成长的事物。如果你去掉几何体的边角，除去他们的阴影，你就会使它成为一个平面图，没有厚度和深度。但如果你以智慧珍惜它本来的面目，你就会把它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正如天主从混沌的黑暗中创造了万物。我们也可学会从人身上提取最好的部分，从最脆弱和不完美的状况入手，面对你们每天遇到的培育上的挑战，你们所接触到的人、文化、状况、情感和思想如此的不同，有时也会是问题，请不要气馁。你们要关心他们，不寻求即刻的效果，但要怀着这样的希望。当你们接近陪伴青年，为他们祈祷时，奇迹就会出现。但奇迹不会出自整齐划一，不会的。奇迹正是源于差异，而差异正是他们的富饶。在大学领域的服务需要有勇气，只有圣神能赋予勇气，甚至在最深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如恐惧，又如寡断和令人瘫痪的寻找借口，他们阻止行动，助长无所作为。教宗指出，教育工作者最糟的情况是不去冒险，不冒险就不会有收获，这是一条规则。当一个心灵在挣扎中萌生一项决定来创造某些新事物， 抗拒一种过于算计的意识惰性，这就是勇气。勇气不喜爱华而不实的事物，包括理性和情感上的，而是看准必要的事物，放弃其他的一切，他们可能削弱最初选择时所具有的冲力。停火，释放人质及巴勒斯坦人囚犯，这是一线希望之光。这些举措的实现是通过了谈判进程，并具有勇气，就是说谈判是可行的。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近日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达了上述思想。神父补充说，需要看看停火是否保持，能否使所有人质获得释放。巴顿神父也提到，在这个进程中，国际社会，尤其是几个国家介入的重要性。他表示，解决之道在于不仅使人质和囚犯获得释放，首先应是政治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必须彼此接纳对方生存的权利。神父强调，这场战争的灾难再次揭示了在中东的根本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拖延了数十年，没有得到政治解决。巴顿神父认为，巴勒斯坦问题与以色列问题紧密相关，必须考虑到在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遭受了巨大痛苦。正是这惨痛的包袱，该当促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承认彼此的苦难。他说，我不知道具体的解决之道会是两国方案，或是其他的，但肯定的是，这两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必须得到承认。若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就只能变得更加心硬。巴顿神父表示，基督徒在圣地代表着一定程度的良知，是两个现实之间的桥梁，因为在这两个现实中都有基督徒。我们在以色列的圣地，在加沙、约旦河西岸都有基督徒，因此他们能发挥尽管有限却重要的作用。圣地需要光，需要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社会中增进良知声音的教母，那里需要有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不但在基督徒当中，也在穆斯林当中，不仅提出温和进程，也要提出和解进程。巴顿神父认为，不克服战争的悲剧引起的情绪激发，就很难谈和解。但当情绪因素平静下来之后，就有可能以理智行事。重要的是停火能维持，人质或释放，包括在加沙的平民得到尊重，以及在这停火期间能让各种国际影响力的方面继续斡旋。神父最后祝愿停火能迈向停战，乃至为了确保安全尽快达至一种国家保护形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地盖起了简易的教堂 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付出，忘我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使命。福若瑟神父完成了在凉山地区的传教工作后，前往运城、嘉祥和鱼台等地继续传扬福音。福神父更在运城一带建立了新的教友团体，主教又紧急地把他调回到原来的地方传教。发生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吗？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福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福若瑟神父甚至还来不及适应在新的工作地点的生活，主教的一道命令就又把他调回去了。这些年来，兖州府和济宁的那些中间商们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购买土地的尝试，现在终于成功的在这两个地方分别为传教团体偷偷的购得了土地。在兖州府的房子花去了6000吊钱，安置泰主教想要得到这块土地，所以希望福若瑟神父能够陪他前去。中间商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也通知他们前往兖州府。主教和福若瑟神父计划在8月29日圣若翰致命的那天到城里，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走得那么远。在去的路上，他们就听说兖州府爆发了骚动，因为居民们听说传教团体新近买了一所房子，并且很快要搬进去。如果说第一次购买土地的尝试已经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那么这次风暴则来得更为猛烈。买家和中间人如果不能成功的脱身的话，都会被抓起来。最糟糕的是，风暴不仅仅局限在兖州府一处，而是很快的波及整个传教区。此时的兖州府正在举行一次大的考试，文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考试，所以兖州府发生事情的消息以及与此有关的诽谤文字四处的蔓延，在传教区的许多地方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狂热的布告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十分明确地告诫说，如果官员在此之前不能驱除那些欧洲人的话，他们将在10月初一，也就是阴历11月15日，将他们悉数地杀光。但是这样的威胁就像平时经验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不必看得过于严肃。不过这段时间对于新的教友以及传教士来说，确实充满了恐慌和害怕。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在比以往更加咄咄逼人，至少是常说一些带有各种威胁的话。安置泰主教本想在济宁买一间房子，也不得不趁着夜色悄悄地离开。在同一时间里，在凉山的布恩布神父和当时在那里逗留的他的助手，在米迦勒节的那个晚上遭到一伙强盗的袭击，财物被抢劫一空。如果说这次强盗事件和发生在兖州府的骚动在时间上很少或者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么福若瑟神父在偏僻的郯城县处理繁重的工作时碰到的事情就与其有着很多的关联了。在这个属于宜州府管辖的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动乱，像往常一样当面临困难和危险时，福若瑟神父总是首当其冲去搏击风暴。在兖州府之行 是以失败告终后，他立即接到了主教的命令，要他启程前往宜州府和郯城，同时他还得前往位于东部的其他传教区，在大约3周后返回。可原来预计的3周时间变成了充满艰辛和困难的将近6个月。这样弗若瑟神父在1887年秋末去了郯城，对他而言这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为了能够对弗若瑟神父所负责区域发生的事件有一个了解，我们必须做一下回顾。当安置泰主教，当时他还是副主教的时候，他于1884年前往欧洲的时候，曾经取到宜州府和郯城，途中他投宿在属于郯城的庄家店子，因为有些民众向他表达了加入教会的愿望，所以他便告知在宜水传教的传教士们，让其派遣一个传教助手到那里去。郯城县位于宜州府的南面，比邻江苏省，山东东部的山脉向南蜿蜒，到了这里只有几个小山丘突出在平原之上，底下蕴藏着煤和矿石宝藏，有一些小的工厂在采煤，而钻石肯定是稀有之物，老百姓只是在大雨过后到田地里去翻找。宽阔的官道从这个地区的中间穿过，把南京和北京连接起来。以前这条道路至关重要，但是现在由于有了铁路和海运，它的实际价值大大降低了。根据主教的意愿，布恩博神父给庄家店子派遣了一个传教助手，并且好几次亲自走访了这个地方，于是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堂口，开始时充满着种种美好的希望，但是因为传教士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能经常到这里，需要几天的行程才能到达偏僻的堂口来，于是这里的新教友和传教助手孤立无援。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危险的话，那么毕竟也是有害的，只有极少数的传教助手有能力承担起长时间领导一个堂口的任务。传教活动早就徘徊不前，已经到了必须有一个传教士来接手这项工作的危急时刻。能方济神父奉命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来到了他负责的地区。对于一个年轻且没有经验的传教士来说，这是一个凄惨的圣诞节。他自己写道，在教堂里养着一头公牛和一头驴子，人们已经看不到一丝该房子原来功能的痕迹，没有门也没有窗户，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脏乱不堪，堂口的精神状态正与这里的破败情景相吻合，四周不见一个教友。我的同行者到处奔走，去找一些人来打扫一下这所房子。当我们能够将就着住进去的时候，已经将近半夜了。由于这个传教士的耐心和辛勤工作，几个月后，他竟然重新把几个小堂口恢复起来了。县里的官员对于传教的态度也十分友好，外教人也频繁地拜访能方济神父，向他咨询有关基督教义的情况，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传教工作会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但是仅仅几个月后，情况就发生了逆转，另外一个官员被派到了郯城，不久私下里都知道了他不是传教团的朋友，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那就是新教友和传教助手做了一些蠢事，侮辱了外教人。 不管怎么说，气氛日渐的敌对起来。有一个当地的乡绅做了敌对一方的领头人，他们放出话来，5月15那天，也就是阴历6月，将袭击传教区，把传教士和教徒们统统赶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能方济神父派遣了一个传教助手到衙门请求保护。官员给他的答复是，县里的地方名流跪下来哀求他把欧洲人赶走，我现在不想这么做，他说，但是我也不能保护你们，所以传教士们应该尽快的离开。由于形势日趋危急，能方济神父急急忙忙地亲自赶到了坛城，但是也像先前那个传教助手一样遭到了拒绝。他认为还是首先退回宜州府为好，到了那里再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先向直接主管布恩布神父通报，然后向主教做报告。这个传教士刚刚离开，在7月初，一伙有300人的强盗团伙举着旗子拿着枪毁坏了庄家店子、赵庙和王家店三个堂口的教堂，抢劫了教友们，有几个教友遭到了殴打。在这一系列胡作非为之后，弗若瑟神父于1887年9月30日在宜州府写的信中提到，府里长官派遣县里官员王恩展和坛城的官员来调查，调查的结果几乎等于零，或者是小于零。其中的一个新教友被抓后押到了城里，被囚禁了1个月，他花了好多钱才把自己赎出来。布恩布神父此时来到这里，并且拜访了府里的长官，他满口答应帮忙，可却什么也没有做。我到这里时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怜的弗若瑟神父这时陷入了困境，在坛城的传教活动受到了破坏，教友们灰心丧气，他们不顾已经成熟的庄稼和家庭于不顾，围在来自宜州府的这位传教士的身边，诉说着他们的痛苦和抱怨，这让弗若瑟神父的心中忧心忡忡。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